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阿拉斯加火花四溅，中方原本期待的美中破冰对话不欢而散，反而加剧了双方的敌意，美中关系将进入长期的对立状态。中国两位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的表现看似超时破格，其实并不出人意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平视西方的这个指导，为杨洁篪和王毅的豪言壮语定下基调，而美国在会谈前针对中国的密集盟国外交以及制裁措施呢，也让北京必定要摆出一副强硬姿态，在气势上压倒美国。那么究竟是美方缺乏待客之道，还是中方破坏礼仪规则？中国两位外交主管的狠话主要是说给谁听？北京是在用实力说话，还是逞口舌之快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美中对话变对撞，中国平视世界开场秀。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李伟东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战略研究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兄好，观众朋友们好，战略分析杂志社。
好，战略分析杂志社，对不起啊。美国缺乏待客之道，让中国代表团呢感受到这个阿拉斯加气候的寒冷，这是中国官媒的用语。我们看到这个争论呢，首先就发生在开场陈述这个阶段。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两人的开场白严重超时，并且美方发言时强行留住记者，发完言之后就立即要求记者离场，不给中方发言的机会。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国央视新闻认为这是美式双标在这个安克雷奇的再次上演，那么您对中方的这种评论您有什么评论？您了解到的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中方的指责是毫无道理，事实是这个样的，双方原来说好在开场白阶段对媒体开放，有两国的两位官员分别讲两分钟的话，然后记者离场，双方再转为闭门会议。那么在开场白阶段呢，东道主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大概讲了2分27秒，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讲了2分17秒，比两分钟的稍微长了一点儿。那么本来在这种会议上两分钟的时限就是一个大致的规定，所以长一点短一点这都是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的。那么这次这个有两个问题呢，第一，你央视新闻说美方严重超时，这是后来编出来的借口，因为当时杨洁篪和王毅呢都没有这么说啊。第二呢，如果你中方认为美方超时，那你也可以超点时嘛，你也可以超个27秒，哪怕加倍超个1分钟，那也没什么关系。可是杨洁篪一口气讲了16分14秒，那接下来王毅说和杨洁篪主任相比，我就长话短说，结果短说也讲了4分9秒，那超时一倍多，所以这就是太过分了，因为这讲的就是把大家的约定规定根本不放在眼里。那接下来呢，布林肯和沙利文，这个因为这种做法肯定是让美方非常意外，所以在这种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之下，美方要求记者留下来先别走，他们再补充两句话，这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所以后来布林肯和沙利文呢又讲了各自讲了1分多钟话，然后就要求记者离场了。那这么做也是合理的，因为你这次第二次讲话呢只是一点补充，你要记住到这个时候为止美方讲话时间两次加在一块儿才8分多钟，而中方讲话时间已经是20分钟，是美方的2倍半，那中方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了。可是中方还不满足，他也要求要再讲一次，结果后来杨洁篪和王毅呢就硬是又讲了1分多钟，那比美国人的那两次第二次讲话还要长那么一点点啊。所以在这里头你观看单从时间长度来看，单单是杨洁篪一个人的一次讲话 就是美方全部讲话的两倍啊。那你怎么还好意思说是美方超时违规呢？所以这里谁超时谁违规谁双标，那这是一目了然的。
嗯，我要补充几句。这个问题我同意胡平兄的看法。这个美国在外交礼仪和这个时间上没有超时，也没有这个说是像后来指责的那样，被中方指责那样，不是这个待客之道。但是呢，中方超时的原因，这个我们也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他有备而来。这个因为如果是一个开场的寒暄，说天气不错呀，然后我们很高兴在这见面啊，老朋友，然后接下来我们谈点实质问题。如果是这种无关痛痒的这种讲话的话，或者是互相致意，这个也就罢了。关键是美国的两个主要的发言人上来就这个在中方看来严重指责，就是这个不是一般的开场白，是一种指责性的开场白，所以他就把他那种这个准备好的那种应答就拿出来，这个回枪就回枪。它是这样一个含义。
好的，那看起来呢是有备而来，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看到第二天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这个记者的提问，没有详细回答究竟是谁严重超时的这个问题，而是一种比较含糊的说法，就是说有关详情呢，请去查询中国代表团官员就中美高层的对话进行的背景吹风会。而这个背景吹风会呢，我们看到完全是指责。首先就是指责美国这个严重超时，对美国一边倒的一个指责。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谁超时这个问题上，倒是香港和海外的亲中媒体在这个问题上有比较客观的报道。那么我就继续来请教这个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报道两国的立场和观点，媒体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可是为什么中国媒体要刻意的歪曲一个基本事实呢？究竟是这个美方缺乏待客之道，还是中方破坏礼仪规则呢？
这两方面我都不能，你这两个问题我都很难做很肯定的一个说法。因为这个美方呢，这个如果说缺乏待客之道的话，我刚才前面也说到的有这么一点点，就是一般来说大国外交开放给记者的部分都是这个比较寒暄性的礼貌性的这种客套话，说说天气，说说这个交情，然后就放下了，不谈实质内容。而美方呢，上来就是一套这个全方位的指责性的发言。他中方理解的缺乏待客之道，主要是说的这个。那么你上来就对我开火了，那我就要反开火，这是中方说的一个理由。但是中方本身严重超时，中方本身这个摆出来的态度超乎一般的这个历史上的外交场合，这也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这个也是中方也是摆出一副战狼的一个样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外交礼节的问题并不是争论的焦点，我认为争论的焦点是后面的实质内容，我们接下来再说。
好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来到杨洁篪这个16分钟的开场白，以及王毅4分钟的这个补充。外界呢用火星四溅啊，火药味十足来形容并不过分啊，并不过分啊。两位中国外交主管呢是一吐胸中快垒，这个痛快凌厉的这个表达了对美国的怒气，火气之大呢，让美国同行以及外国媒体惊诧不已。为什么呢？因为这显然在外交场合是很罕见的现象。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如何评论这个杨洁篪和王毅两位官员的这种做法？中国官员是有备而来，而且有意要把事情闹大，我如果这样说，您看过分吗？
中国官员当然是有备而来，但是美国方面准备不足，美方肯定原来没有想到杨洁篪会当场发飙，用中文一口气讲16分钟的话，这个肯定恐怕外界一般人也都没想到。那么当然刚才李伟东也谈到，这次会谈之前中国的官媒和外交部发言人就猛烈抨击美国大搞所谓小动作，可是呢又拿不出什么有力的回应措施啊。当然你看呢，不早不晚呢，中国政府宣布对两个加拿大人要关门审判，可能有报复的意思，但是这个还显得他觉得分量不够啊，所以他对这个事儿就会前的气氛，中国方面肯定觉得很恼火，那么所以他就打算在这个会上的闹一下，闹一番给他捞回来。那你看这国内媒体一片叫好声， 也就证明这一切都在当局的把握之中。不过话说回来，你中共怪美国搞小动作，那这些小这不是你自己招来的吗？你就像香港这个事儿吧，你去年七月推出港版国安法，这还嫌不够，现在又要推出一个什么选举制度的改革，那就倒退得更远了。像美国他不可能不做回应嘛。再有这个美日联合声明，这件事是让中国非常恼火的。可是这就是你中国的海警法引出来的嘛，所以这都是中方的动作在先，别人的动作倒是在后，这个顺序很明显的。当然这次会谈之前呢，就是双方就已经是剑拔弩张，火气十足了，所以很多人就担心这会不会能不能开得下去，会不会掀桌子一拍两散。那我说倒不会，因为呢这次会谈之前其实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底牌，他们都知道这个会的要打算谈什么问题，那也就是在双方坚持各自立场，坚持战略竞争这个前提之下，怎么样就要着手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经济贸易的问题啊，这还需要谈判呢，需要这个继续交往了，还有一些共同的利益的问题，比如什么气候变迁的问题啊，这需要合作的问题，那这个是他们要这次会谈要解决的要处理的一些具体问题。所以知道这个会还是会开的，吵归吵，因为他们还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开场白就是宣示双方的既定立场，和关闭门会议要处理的那些议题呢，实际上是互相不妨碍的。所以中国也知道这一点，所以知道开场白他闹一闹也不会把会搞砸，也可以照样开下去，没有关系。当然他也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掩饰自己在这个会上的这个出现这么一个会谈的所谓这个比较被动的地位。因为这此前有很多人批评觉得你中共太软弱了啊，你看美国这么搞小动作啊，你就该拒绝会谈嘛，这还跑到人家的地盘上去会谈，听说好像连饭都不管一顿啊，那你们那太低三下四了啊。所以中共当局他要找个方式表示强硬，把这事儿给捞回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打算。
不管饭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不在一块吃饭，这个是外界调侃。
好的，那么无论如何呢，中国代表团肯定是憋着一肚子气啊到这个阿拉斯加的啊。事情闹大呢也是各方面的，这个中国队有意把事情闹大呢也是各方的普遍看法。但是事情闹大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从美国各界的反应来看，很少有被中国这个中方气势吓倒的这个迹象。尽管杨洁篪说呢，美国没有资格说华盛顿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讲话，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强调，华盛顿将继续以实力为后盾与北京打交道。我来请教李先生，有人说原本期待美中通过这一次会谈呢，了解双方的观点和底线，从而呢缓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中僵局。那么现在看来，拜登政府时期的美中关系可能会更加恶化，这是很多人的看法，您怎么看？
我觉得从习近平到中国的两个外交官采用的是毛泽东的一套办法，就是打打谈谈，打得越好谈得越有利，这是他们这个多年以来形成的一套战略思维。所以这一通的阿拉斯加表演，或者叫阿拉斯加，现在有人就说分两方在私架，用这个来形容，这个是中国有预谋和有这个事先预案的。在这整个中美关系过程当中，经历了特朗普的这四年，中国窝了一肚子气，然后呢，拜登政府上来之后，这个萧规曹随，在外交的这个角度上，对中国的强硬在是形成了美国两党的一个共识。这是中国要面对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国际危机，在这个国际危机当中，他是顺应美国两党的气势，说我软下来，还是迎头顶回去，然后给自己争取更大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狡猾和智慧，就是说我迎面打过去，然后打到再也不能收场，也就是没法收场，双方都撕破脸了，反倒能够坐下来静静的谈点有用的事儿。所以刚才你开头的时候说，双方不欢而散，我倒不是很同意对阿拉斯加会议最后的这样一个定论。没有不欢而散，秘密的谈的这些事情 这个美方的布林肯已经说，在伊朗、阿富汗、这个朝鲜和气候变化方面，大家我们利益是一致的，大家这个有共同语言的这个方面，而且很快昨天就成立了中美应对气候的一个共同变化的一个小组。更长的历史观来看待这件事儿，我下一节再讲。
那么大多数观察人士都同意，杨洁篪和王毅这一次呢有备而来，有意在这个国际场合中表达中国的声音和立场。但是他们那些狠话主要是说给谁听呢？啊，我先请胡先生说一下这个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两位中国官员的这个狠话，他们的战狼立场是说给美国人听的，还是演给习近平以及具有强烈民族情绪的这个中国人看的呢？
当然在这种场合下讲话，按说是讲给对方听的。当然你由于对媒体开放，所以也要讲话的人呢，也同时也要讲给公众听的意思。有时候他甚至主要是讲给公众听，讲给一些特定的人听。不过话说回来，这既然是双方的正式对话，那不管怎么说，你总要做出这个样子来，你是在和对方讲话啊，你得做出把话讲给对方听的样子。最起码的一条，你总得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那杨洁篪英文很好的，他完全可以讲英文，那他旁边就有个很好的翻译，他也可以讲中文，让别人翻译英文。可是杨洁篪居然用中文一口气讲了十几分钟，都不给翻译一点时间来翻译。所以他跟杨洁篪讲完之后，他就叫王毅接着讲了啊。王毅说：“你这个话要翻译吧？”杨洁篪还问他还要翻吗？那这就说明杨洁篪根本不在乎东道主美国人听不听得懂，所以他这个话根本就不是讲给你们听的，那就是讲给国内听的，讲给习近平听的，讲给这些有强烈民族情绪的中国人听的。这就摆明了，他就这么做，他连样子都不装一装，那这，所以我看这个在这个当代国际外交史上，那真是个奇葩。
我略有不同。这个他知道美方你不管翻不翻中文，最后他都会，美方自己也会翻，也会知道说了什么。为什么说这么长的一番话，包括这个把两会这个事儿都这个放进去，我有另外的看法。不好意思，这个很多人讽刺说你这等于在做两会这个学习报告，跑到美国来说。我注意到他里边提到两个年份，一个是2035，一个是2050。他在一个媒体开放的角度公开宣示这件事儿，实际上是说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要完全现代化，这个含义针对美国人在说，我2035年我要跟你持平，2050年要么咱们共治，要么我压倒你成为世界老大。他实际上跑到阿拉斯加这番话是要宣示这个事儿。先插到这儿，好，谢谢。
好的，那李伟东先生，我再继续请教您啊。那您这么解释就是说呢，他主要是给美国人听的，是吧？那你怎么解释刚才胡平先生说的那样，就是杨洁篪汤汤汤讲了16分钟，甚至都不给翻译的时间，这已经打破了一基本上的外交礼仪。就是说外交，我们看到外交这个场合下，这个官员用本国语言讲话，他都要讲两句，让翻译翻两句，让对方能够听得懂。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杨洁篪一连讲了16分钟，最后还是王毅提醒他说，我们看到这些细节流露出来的很有意思，最后还是王毅提醒他先让翻译翻译一下吧，结果杨洁篪说什么还用翻译吗？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正是因为时间有限，他也知道时间有限，把记者留下来他也超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给翻译留时间，把我要说的话一口气说完，而且严重超时，故意要这样说完，就是你现场听不听得懂我不管，这就所谓不要礼仪了，反正我要说的话都要说出来，说出来之后然后你事后翻，你事后听懂也可以，这就是他就是这一肚子话非得要找一个机会公开说。
好的，那好，继续请教李先生啊。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在两会期间提出了这个要平视世界，但是平视世界呢，实际上很多分析人士分析主要是平视西方的，特别是平视美国。很多人说呢，这就已经为杨洁篪和这个王毅在阿拉斯加的豪言壮语定下了基调，而他们这个高调呢又显然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我们看到 官媒呢甚至推出美国没有资格同中国居高临下讲话和中国人民不吃这一套等系列报道，现在呢据说都推出了这个
T 恤
衬衫，中国就衬衫上面印着中国人民不吃这一套，就表明在中国呢引起了强烈的这个反响。所以杨王二人的话实际上主要是取悦习近平和给中国人听的，这是很多人的看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就是给美国听的。
好，
就是对美国老大宣战。这个所有的话既给中国人听，但主要是给美国人听的。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就是美国这几年的反应带来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拜登新政府上台以后，公开宣誓。这个中国是这个美国21世纪遇到的最强大的全方位的竞争对手，这个全方位包括科技、这个地缘政治，然后经济制度，在全球贸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位置等等，以及未来对世界的掌控能力，美国是深刻的感觉到了中国的挑战，而且把中国视为全方位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是敌人，但是是。竞争对手，苏利文也说我们欢迎激烈的竞争。那这在这个含义下呢，美国方面再次宣誓，本来啊，按照我们，比方说我们都有这个民主情节、反共情节的这批人，我和胡平兄，认为美国方面应该这个采取说，我跟你制度不同，我们进行制度竞争，然后呢，我们价值观不同，我们进行价值观竞争，这都是本来之意。但是美国恰恰从特朗普时代以来，强调地缘政治，强调地缘利益竞争。就是我是老大，你不许超过我。美国实际上说的是这些话，那么说的这些话，从150年以来，所谓150年，因为是这个美国在1870年结束内战之后，开始逐渐成为世界第一。门罗主义开始说美洲是我们美国人的美洲，别人不许插手。然后到1894年已经变成全世界的 GDP 第一。那到现在为止，至少从1894已经快130年了。在130年的情况下，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对手出现了，中国现在占 GDP 占美国70%，5到8年或者10年左右时间一定会赶上来。那么美国想要从地缘政治角度上打压中国，在我看来是有点放弃民主灯塔的意思，这是特朗普时代留下来的遗产。中国方面正好说你这样你正中我下怀，你不是不为价值观而战了吗？你只说地缘政治，你是老二和老大之争，那我老二就挺下去。我就告诉你，我就是要跟你决战。你有本事就来。
好的。
实际上，中国摆的就是这个架势。
那么李先生认为呢？这个，美国呢现在摆出一副跟中国要争地缘政治，以及呢，争这个修昔底德陷阱之类这样的一个争论。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这个争夺或者是争论，但是拜登政府好像并不这样认为。拜登政府认为，这个美国和中国的矛盾，基本上主要还是一个制度上的矛盾，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呢，是这个蓬佩奥、彭斯、特朗普先政府、前政府啊，他们这个说法呢是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这个争夺，拜登呢是讲威权政治对中国和俄罗斯在威权政治，好像并不完全是从这个地缘政治和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问题上来说事儿，而是呢有意识形态的争论，您怎么看？
问我吗？
对，李先生，
我同意，因为这个拜登和布林肯都公开宣誓，你们美国之音的网上也都公开说过，报道过，就是认为是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他们完全是跟特朗普政府一样，萧规曹随，回避制度和价值观之争。虽然提到，但是是以地缘政治这个谈话为主的。
好的，
是他们明确用的一个用语。
好，李先生，那您说到这儿，那胡先生，您同意李先生这种判断吗？就是美中之争现在是没有价值、没有意识形态和这个价值观念这个争论。
当然我不同意，当然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争论。其实这次开场白的交锋，可以说比以往任何一次双方高层会谈都更加凸显出中美两国在价值观上的冲突。因为双方都谈了很多关于价值观方面的事情，这个话题，尽管中方也用了一些所谓和普世价值类似的一些话语，但显而易见，那这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的对立，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这个 我觉得他这次会谈造成一个很强大的效果，那就是会进一步强化拜登政府对华的这种强硬的政策，也会进一步强化这个美国的民众对中共的反感，进一步强化这些各个民主国家在对这个一个专制中国的崛起的这种高度的警惕，这是这个会这次高峰会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效果。
好的，
我要补充几句。
好，
这个美中之间啊本来就是双重竞争，制度和这个地缘有双重的，我们一直倾向于中美之间最好保持价值观竞争，这个对中国的制度进行批判，然后呢促使中国向民主化转型，这是我们的基本心态，也是大家共同认知的。但是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这两届以来，我是略感失望的。因为你看阿拉斯加是因为什么事儿吵起来的，吵的核心是什么，是吵的核心是美国告诫中国说新疆、西藏、香港、台湾也包括南海等等这些问题不能你只说是你的内政，这个牵扯到我的盟友利益和我的战略利益，所以我们要以实力说话来跟你谈这件事儿。中方恼火说你在干涉我内政，刚才说的这所有的问题跟价值观没有关系，全部都是地缘政治。所以我觉得
可是
美国是自己主动发起了休昔底德之战，现在中国在应战，价值观被传到退居了第二位，这是我的判断。
好的，那么李先生我请问一句，拜登政府自从上台以来可能他就一直在强调与中国的争论是一个价值观的争论，他倡导的这个对中华对华的政策呢，也是要结合这个联合世界民主国家建成民主同盟来呢这个共同应付专制这个集权的中国，这是他这个这是他上台以来一直提倡的一种对华政策。那么您您要是说这里边没有价值观的争论，恐怕
有
点难以。
有的，
你觉得
是没有？是我说退居的第二位。这个一开始我很高兴，拜登政府说要联合民主国家要开世界民主大会，但是上台最初现在正好到他们阿拉斯加会谈正好两个月，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当中，拜登政府实际上摆出了一个地缘政治较量的一个方式，比方说亚洲的这个小版的北约。当然没有构成，现在是个对话机制。然后呢，对中国之间，刚才我提到那几个方向上，说这是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且呢，他们两个公开表态，你们那个网上有明确的这个文字的说明，是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
嗯，好的。那么，在这场美中外交对话当中呢，重要的这个议题，比如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看到这里边涉及这个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那胡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很就像香港问题就很简单嘛。你看香港移交主权已经20多年了，那以前中共当局在香港问题上大体上还维持一国两制这个局面的时候，美国人很少说话，很少再给人做，更没有采取什么这个制裁措施。就是因为你这接二连三的什么国安法啦，什么改革香港的这个选举体制啦等等，这就是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了。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才做出表态的。所以看起来就很明显，如果没有价值观方面的这个严重的不可调和的分歧，那美中关系它不会是这个样子。
好的，我们本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但是我们看到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这个胡平先生、李伟忠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